好，我们今天来看的经文，约翰福音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三节一直读到第三十节，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书第四章第三节开始。耶稣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阵，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真理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和合本是诚实，原文是真理，我们要用心灵和真理来拜他。然后四节，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真理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的经文，我们的主题就是一个淫乱的妇人怎样的蒙神的拯救，成为神的儿女。一个淫乱的妇人，一个这样的一个罪人蒙耶稣基督拯救接纳，成为神的儿女。而且我从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特别的，是专门的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城，叫叙加这个地方。第四节里面讲到，他说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他是从耶路撒冷，他离开了犹太这个地方，离开耶路撒冷。这些人因为他不接待他，那呢抵挡他，抵挡耶稣，所以他离开他们，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专门的来拯救这个妇人，因为那里有属于他的百姓。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她根本没有真的来寻求他，是耶稣亲自的来教导他，来拯救他。其实让我们知道这个妇人其实在犹太人眼中是没有指望的，他是一个外邦人，是被犹太人所不待见的，所以也教导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需要绝望。我们也知道神不会偏待人，耶稣基督来就是来拯救罪人，他是主动的来到这里，是专程的来拯救这个妇人。所以让我们都怀着这样的信心和盼望，神今天在我们中间来实现这样的拯救。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拯救的这个人，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虽然他之前是在耶路撒冷，前面那一节第一节经文里面讲到他在那里施洗，有很多人来到那里，但是这些从耶路撒冷出来的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是那样的抵挡他，虽然他们是那样的看起来是那样的虔诚，那样的正统，看起来是一个有盼望的城耶路撒冷，但是因为这些人不接待他，他们离弃耶稣，拒绝耶稣，所以耶稣离开他们。同样的，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自己身上还有任何东西值得耶稣来拯救我们的话，如果他是为了看出我们身上有任何值得他要的东西，那么可能我们还离他的拯救还差得很远。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全能的神，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拯救那些体面的人，不是拯救那些自义的、自以为是的、自以为有好的那些人，而是认识到那些认识到自己是困苦可怜无助的罪人。因为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拯救罪人，保罗甚至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他不是来医治那些健康的人，那些健康的人不需要他的医治，他是我们灵魂的大医生，他是来医治我们这些得了罪这种疾病的人。而且今天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救恩乃是神的恩赐，而且从始至终都是神的作为，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我们身上的任何的东西。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在回答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他所说的话，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赐给你。这里面的恩赐其实原文指的就是礼物，是神要赐给的礼物，那是白白的礼物，你不能不是用什么东西去换的，因为那样的话就不是礼物了。所以这里面的恩赐就是神要赐的礼物。如果你真的明白神的恩赐，神所要赐给你的是什么，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的话，那么这一位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神所要赐的。我们之前在前面一章第三章十六节里面讲到，神甚至赐下他的独生的儿子，所以神最大的礼物就是他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世上的罪人。救恩就是神的恩赐，神的礼物，是神所赐的，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我们人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认同了圣经上的教导，是神自己的拯救。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了神的恩赐和那位神所赐的这恩赐就是耶稣，就是我们真的认识他，我们这里面说的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所以就是让我们懂得来向他祈求，因为这是出于神的恩赐。但是你会来真的来求他，你真的懂得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求的话，那么你必须要对他有那样的认识，你真的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怎样的一位救主。所以如果你对主耶稣基督根本没有那样的认识， 你说你自己信他的话，那可能恐怕那只是一种虚假的盼望。救恩不仅仅是说，不仅仅是说你口里说我信主耶稣就够了，是你懂得来求他。这里面给了我们很好的教导，说如果你真的知道了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真的认识他，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是我们求他，他给了你，你得到了，是他把他自己交托给你，他把自己作为神的礼物赐给你了。所以神最大的恩赐，最大的礼物，就是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那些信他的人。你真的得到了，所以他把他自己交托给你，他借着圣灵住在你的心里，你得到了，他在你的心里面做主做王，你就有那永恒的盼望。就像我们上次所分享神的话语，约翰福音书第三章第二章的最后那几节经文里面讲到，这些人虽然因着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信了耶稣的名，但是主耶稣没有把他自己交托给他。所以我们得救就是真的你得到了神的这最大的恩赐，你得到这样的礼物，主耶稣把他自己交托给你了，真的在你里面成为你的泉源，成为你的盼望。所以对于那些人，主耶稣为什么没有交托给他，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耶稣是谁。主耶稣知道这些人心里面所思所想的，他们所要的是什么，主耶稣非常清楚。但是主耶稣今天却专门的来到撒玛利亚这座城叙加这个地方，要来拯救这个妇人。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也看到，他并没有在他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就把救恩硬塞给他，他没有，他是一步一步的来教导他，不是他什么都没有，他一看到他就把救恩给他了。救恩是神的拯救，神的恩赐，是神自己的作为。如果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你给他，他还认为他自己身上有什么东西。所以如果你真的得救的话，你会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所以对那些得救的人，他们对主耶稣基督会有那样的认识，圣灵会知道他自己真正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可能我们不会一节一节的，我们要看到主是怎样一步一步的在带领这个妇人，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认识他，主耶稣怎样向他显明他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基督。那么第二个方面，主耶稣怎样的来使他真正的知罪，使他认罪。那么第三个，我们也看到主耶稣怎样的把他从今世的世上转移到，让他引导他去思想那永恒属灵的事情上，然后最后主耶稣把他自己显明给他，彰显给他，让他真的认识了耶稣基督，他真的相信了，他就得救了。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他怎样的立刻的来为那拯救他的主来为他做见证。所以要真的盼望今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殿中，我们能够来领受神的话语。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真的来听神的话语，但是我今天什么都没有听到。但是今天我们真的来到这么重要的救恩的信息，可能魔鬼会在你的身边，会来阻挡你，他会把你的耳朵塞住，他会用各种各样的事情来搅扰你，让你不能够专心的去领受，去听神的圣灵的对你的说的话语，圣灵那微小的声音对你的灵魂说话。如果你真的听到了，你的灵魂就活过来了。所以我们要求圣灵来阻挡魔鬼在我们中间的工作，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专心的来听他自己的话语，他的教导，从这个妇人的得救的经历里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靠着他的恩典也能够得救，真的能够被神拯救，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体会到神就是那样的美善、慈爱、怜悯的神。 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次的来向神祷告，我们把聚会交在神的手里。阿门。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主耶稣怎样的一步一步的让他能够认识跟他说话的这位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我们想要得救的话，我们必须要对主耶稣有一定的认识，虽然不是说你需要把整本圣经都 明白了知道了，而是你确实的从神的话语当中对他有那样的认识。因为不是别人跟你说你要信主耶稣你就说好我信耶稣。其实我们也知道世界上最大的欺骗就是让一个人根本还对主耶稣没有怎样的认识的时候，就让他去做一个决志的祷告，受一个洗，就把他当做基督徒了。这样做基督徒那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盼望，我们必须要对他有那样的认识。这种认识 不是靠着人的这种的聪明智慧，而是蒙圣灵的引导，是神自己的工作，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我们所传的福音来显明给你。不是因为我们学到一些书本上的知识，教义上学到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也看到主耶稣怎样的来教导这个妇人，虽然这个妇人她也有一些信仰上的知识，她也知道，她也可能也星期天去敬拜，所以她后面主耶稣怎样引导她关于信仰的事情。但是只是知识并不能来拯救我们的灵魂，而是真的要从神的真理当中去认识这位救主，就是神最大的恩赐。所以我们看看主耶稣基督为了教导他，他怎样的谦卑的来到这里，而且他是专程的来到叙加这个地方。所以第四节里面他说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为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阵。所以让我们看看那位全能的神，他因着他自己的爱，他丰盛的怜悯，道成肉身成为人，他真的就是一个真实的人，跟我们一样，他有我们一样的软弱，他走路从那么远，从离开犹太来到了撒玛利亚，他走路困乏，他真的像我们一样 有那样的软弱，他会走路困乏，他需要吃，他需要喝，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他的困乏其实不是因为他真的走累了，他是因着我们的罪，因着你的罪，我的罪，是因着我们的恶行使他那样的困乏，使他那样的疲惫。正如以赛亚先知书里面所说的，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在以赛亚书的第43章24节，以赛亚先知书的第43章24节，这里面说，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仓库，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倒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其实这里面的厌烦原文跟这里面的困乏是同样一个词，中文把这同样一个词翻译成 两个意思，一个是厌烦，这里面是困乏。所以这里面讲的是说，你使我因你的罪孽而困乏。所以耶稣基督他来到这里，他那至高全能的神真的道成肉身，他取了我们这样的身体，跟我们一样，他有那样的软弱，是因着我们的罪，你的罪，我的罪，是因着我们的罪而困乏。所以让我们真的能够从这样一幅的画面当中明白，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全能的神，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向你我要做什么， 你要懂得他来到这里，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什么，你要耶稣基督为你做什么。所以我们需要去思考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他来为了要教导这个妇人，他怎样的来屈尊降卑。你想一想，当到主耶稣来问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这个妇人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犹太人把撒玛利亚人看作是外邦人，他们根本不愿意跟他们说话。但是主耶稣为了拯救这个妇人，他是那样的谦卑，那样的降卑，他不仅愿意跟他说话，而且更重要的是耶稣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怎样的一个妇人，他不仅仅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而且他是一个天天犯罪的，是一个淫乱的妇人。后面讲到他现在跟他在一起的不是他的丈夫，他曾经有五个丈夫，他每天都是在违背第七条诫命，每天都是在犯淫乱的罪。如果他作为一个犹太人，他都不愿意跟撒玛利亚妇人、撒玛利亚人说话，更何况主耶稣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怎样的一个罪人。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那全能的神愿意降卑到那样的低，为要来拯救我们罪人。其实经上也让我们知道，如果一个犹太人知道这种的情况的话，他打死都不会跟这种人说话，跟他有那样的接触。我们看到经上曾经记载到有一个法利赛人西门，他请耶稣来到他家里吃饭。那么城里面有一个女人是一个罪人，来到耶稣跟前，他拿来香膏来擦他的脚，用他的眼泪来打湿，来用他的头发擦干。但是那个西面那个撒玛那个法利赛人说，如果这个人是先知的话，必知道家旁边的这个女人是怎样的一个罪人。所以说我们看到那些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是那样的自以那样的骄傲，他们认为自己是很圣洁的，所以不愿意跟这些罪人、这些税吏跟他们有任何的交往，认为他们会玷污他们。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比他们更加的圣洁，远远的超过他们。耶稣基督完全的恨恶罪恶。我们知道他在论到罪的时候，对罪的恨恶的时候，他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几节经文，在马可福音书的第九章，马可福音书第九章的43节，我用那个钦定版来读啊，可能稍微有点点差别。这里面说，如果你的手绊倒你，就把它砍下来，你残疾进入生命，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进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在那里他们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如果你的脚绊倒你，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生命，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进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在那里他们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如果你的眼绊倒你，就弯出来，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在那里他们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那样的恨恶罪恶。他说，如果你的脚、你的手、你的眼让你犯罪的话，你宁愿把他们都去掉，把他们砍掉，把他们弯出来，因为这些罪会让你被丢在地狱里面。而且他告诉我们，在那里是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而且反复的强调三次。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是那样的圣洁，他是那样的恨恶罪恶，但是让我们知道他却那样的怜悯我们罪人，他是那样的来忍耐我们，他爱我们罪人。 甚至他的仇敌说耶稣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耶稣基督的的确确是我们罪人的朋友，我们罪人唯有依靠和指望他，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是我们唯一的指望。罪会把我们灭在地狱里面，只要我们身上还有一丝一毫的罪，我们都根本无法逃脱地狱的刑罚。但是耶稣基督能够救我们脱离罪，他能够来赦免我们，能够接纳我们，不管你犯了怎样的罪。所以我们看一些经文，在以赛亚先知书，神借着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在以赛亚先知书第一章十八节，以赛亚先知书第一章十八节，他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所以这里面教导我们，虽然耶稣基督是那样的恨恶罪恶，他是那样的圣洁公义的神，罪必定要受到刑罚，但是他告诉我们，只要你懂得来到他的跟前，虽然你的罪满是那样的漆黑，那样的发红，无论你犯了多大的罪，多少的罪，但是主耶稣基督都能够赦免，都能够完全的涂抹，用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完全来洗净你。只要你懂得来信靠，来仰望他，因为他就是来拯救罪人，不管他的罪，你认为你的罪有多大有多少，甚至可能罪把我们淹到我们的脖子上，都能够靠到他的宝血得以洗净。所以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就是那样的屈尊降卑的来跟一个这样的罪人说话，这样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而且我们也看到他是那样的怜悯，那样的体恤人的软弱。你想想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要大白天中午的才敢出来打水，是因为他真的不敢去面对他周围的人，怕这些人对他指指点点，他可能忍受不了他们的那种的轻视，所以他只能中午的来到这里出来打水。主耶稣知道他的情况，所以他那样的体恤他，他把他的门徒们都支开了，让他的门徒们进城去买食物去了，这样的话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所以为了跟这个妇人说话，他把门徒都打发走了，因为如果这些门徒们跟他在一起的话，你像十几个人在那里，可能这个妇人就不敢来到这个井边打水了，他就不愿意靠近了。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知道一切的情况，因为他是那全能的神。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认为我们跟别人有什么样的特别，但他都知道你的情况，他对你一清二楚。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赤裸敞开的，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隐瞒，但是主耶稣就愿意的谦卑的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妇人，虽然甚至他没有来寻求耶稣，他来到井旁，他来的目的是打水，他根本就不认识耶稣，他们从来就没有见过面。可能你来到教会，你来到神的教会，你不是真的想要得到神的拯救，但是今天让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在教导我们，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来寻找罪人，是他亲自的来拯救罪人，不是因为真的我们自己从哪里去寻见了他。如果不是他亲自的来吸引我们，来用他的慈身爱手来牵引我们的话，他借着各样的器皿来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他的教会，他的话语，没有人会真的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是他亲自的来寻找罪人，来拯救罪人。他为了让这个妇人来认识他，认识耶稣，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是那样的有智慧，他是那最有智慧的神。他没有直接的说我就是神所应许的基督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我知道你的一切的情况，我不需要你告诉我怎样的情况，我知道。 上次我们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那察看人心肺腑心肠的神，我们心里面每一个人心里面所存的他都知道，他不需要别人来推荐他，不需要说这个人怎么怎么样来推荐给他，他自己就是察看人心的神。所以主耶稣从他这个人当下的需要开始来教导他，让我们知道这个妇人最大的障碍是在于他根本不明白救恩是什么，他不明白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就是说他真的他不认识主耶稣。很多人可能对神的救恩的认识也是那样的片面，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得救就是不会下地狱会上天堂，信主之后一切都顺利，都会那样的亨通，其实这是非常不完全的，是非常错误的观念。但是我们知道这种的观念是非常普遍的，很多人认为的得救就是将来不下地狱能够上天堂，会一生的那样的顺利。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得救是脱离罪恶，脱离罪的权势，是真正得到神的赦免，与神和好，被神接纳，是让我们一生都能够行在主的道中，能够蒙神的保守，因为只有在他的道中才能蒙他的保守看顾，直到被带入神的国度。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的，所以得救的本质它的核心就是你真的得到了耶稣基督，你拥有了他，他属于你，你属于他，他在你心里面做主做王，是你完全的信靠他，你来依赖他，他成为你的一切，成为你的万有，因为他就是那位万有的神。所以你真的拥有他，你有了耶稣基督，你就拥有了一切，前面所说的这些你都有了，你就会有蒙他的保守看顾。所以往往的，如果我们对救恩对神的恩赐我们真的不明白的话，所以我们可能所求的往往也都是这些世界上的事情，即便是我们求救恩，你也求的是你的利益你的益处，你只是想神让你脱离这些苦难，脱离这些痛苦，将来你能够上到天堂，你仍然是围着益处，围着你个人的私利去求。所以你很少听到人这样的来向神祷告求，说你会说主啊，求你让我真的能够认识你，求你能够在我心里面做主做王，让我能够完全的来顺服你，来信靠你，能够来跟随你，无论你真的往领我往哪里去，我都愿意跟随，无论我要怎样的经历我都能够去面对。所以如果你真的对主耶稣基督有那样的认识的话，就是从你心里面真心的向主所发出的呼求，你就真的得救了，因为你知道耶稣基督是那位信实全能的神，他来就是来拯救罪人，他是来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所以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那么你就必早来求了，他也必早赐给你了。所以非常重要，主耶稣在引导他，让他去寻求那永生的事。所以从他的现状开始，让他知道他现在的处境是什么样子的，让他知道他知道他现在的所有的情况。他对这个妇人说，你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所以让妇人看出耶稣是一个先知，而且后面我们看到主耶稣怎样引领他有关信仰的事情，怎样的来寻求神，怎样的去敬拜神，教导他什么才是真正的敬拜。虽然这个妇人他有一定的圣经的知识，但是主耶稣让他真的回想起神所应许的，神所差遣的弥赛亚会来， 他来了的话，他会来教导一切的事情，他会来实行拯救，是吧？所以耶稣让他回想关于神的应许，所以最后主耶稣直接的来向他彰显他就是这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他对撒玛利亚妇人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最后他真的认识到耶稣，他确确实实的认识到跟他说话向他要水喝的这位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因为他后面自己的见证就是说，莫非这就是基督吗？难道这不是基督吗？原文就是这样说的。所以他真的认识到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他真的承认并且相信耶稣是基督，所以他得救了。而且这样的认识是耶稣自己亲自的向他彰显，是他真的向他显明了，不是从他自己的知识里面所得到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第一个，主耶稣让他认识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让他真的明白了。那么第二点，主耶稣要让他知道真正的知罪和认罪。因为如果一个人根本不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怎样的罪人的话，他不知道他需要什么。虽然圣经中的教导，你来到神的面前，神是掌管万有的神，你向他求，他会来赐给你。但是可能往往我们所求的只是我们暂时的东西，得到我们肉体的满足。所以耶稣基督来让他真正的知罪和认罪。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是那样的充满了智慧，他是那智慧的神，他从始至终并没有对这个妇人说你是个罪人，你是怎样的一个淫乱的妇人，他没有直接的这样对他说。主耶稣也没有一开始就说你现在跟他住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他没有直接说你是一个犯奸淫的妇人，你违背了第七条的诫命，他没有，他直接的，他只是把事实摆在他的面前，是让他自己的去知罪认罪，使他真的明白他现在活在罪里面。所以经文里面虽然他没有很明显的说他那样的悔改认罪，但是当到主耶稣对他说明这些事实的时候，他对主耶稣所说的一切都承认都是属实的。所以在第十七节这里面，当到主耶稣跟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也到这里来，他妇人就对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然后这个妇人他完全的接受耶稣对他所说的这些事实。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所以这里面他真的承认耶稣所说的是属实的，他承认他自己的状况。然后我们也看到后面，在后面他对众人说你们来看，在二十九节这里面，他对撒玛利亚这些他周围的人他的邻居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所以这里面他承认他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罪人，他真的从主耶稣就让他体会到他就是那样的一个罪人，他真的知罪认罪。但是这里面教导我们认罪不是在人的面前去认罪，不是在祷告会上去认罪，而是在基督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是你跟神的关系。我们犯罪是得罪神，当然如果你真的你是公开的犯罪，你是公开的得罪人的话，你要去那个人对那个人取得他的谅解和原谅，你需要去到他面前。但是往往可能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隐秘的罪恶，我们是在神的面前就认罪，我们不需要到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才能够去认罪。 所以这次我出去见到一个人，这个人也在寻求神，但是他也可能也被误导了，说你要去某个地方，他要跑到上海某个地方，可能有各地的全国各地的人都跑到那里，每个人站在占据一个角落，去在那里面认罪，认为那样会有更好的效果，这完全是被误导。其实我们认罪是在神的面前，不是在人的面前，是真正的从圣灵接到神的话语，让你真正的知罪。因为真正的知罪乃是神的恩赐。约翰福音书第十四章里面讲到，是圣灵使我们知罪，赐给我们悔改，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但是这是不够的，因为真正的知罪认罪，神借着他话语让我们来光照我们的时候，你会认识到自己是如此的亏欠神。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跟神讨价还价。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诚实的话，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后面的保罗所列出来的那几十条，我们样样都有。所以当到圣灵来光照你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有你让你想起你特别的东西，特别的事情会阻挡你到神的面前，可能是你的骄傲，可能是你的自义，可能是你的胆怯，也可能是你的惧怕，或者是你的贪，你的贪心等等。每个人可能阻挡你到神面前的东西不一样，但是圣灵光照你的时候，你会真的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悔改，你真正的求他来拯救你，让你真的认识到你所需要的是耶稣基督，是他本身。所以他真正的认罪悔改是圣灵把我们转向耶稣基督，让你知道你的目标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是在你自己身上，不是只是你自己去数算你从小到大你犯了什么样的罪。所以上次我碰到的那个人，他到一个地方说你自己去从你年幼的时候到你现在你犯了什么样的罪， 你好好的去想一想，好好的去数算一下，去承认。其实那根本不是真正的认罪，认罪是你真的认识到你是亏欠神，你是转向耶稣基督。神为我们预备了赎罪祭，就是耶稣基督，他能够来赎我们一切的罪，是你来到他的跟前。所以你能够让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他说我知道在二十五节这里面，后来妇人说是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能够告诉我。所以让当他圣灵真的开启你认识到，只有弥赛亚，只有基督能够来告诉你认识你所需要的一切。所以真正的悔改，能够真正蒙神悦纳的悔改，就是转移你自己，让你转向耶稣基督来信靠他。否则的话，我们还是从我们自己身上去找，我们只是去看我们的眼前，我们只是看一下我们今世的东西。所以圣灵必须要把你转向耶稣基督，你真的认罪知罪了，他把你转向耶稣基督， 让你看到他能够满足你的一切的需要，不管你犯了怎样的罪，他都能够来解决，能够来赦免。所以我们看看第三个方面，主耶稣怎样的让这个妇人从今世的事情上把他引向到永恒属灵的事情上。所以从始至终，从开始这个妇人所谈论的都是现在的事情，他所关注的都是今世的事情，他想要逃避是世人的眼光，因为他知道他犯罪，他是一个淫乱的妇人，他不敢去面对周围的邻居对他的指指点点，对他的轻视。所以当他主耶稣在说活水的时候，他根本不明白活水，他不明白经文是什么，即便是他有那样的圣经的知识，他有祖宗遗留下来的传统，他知道要去敬拜神，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敬拜，什么是真正属灵的敬拜。 所以他把主耶稣所说的活水也是只是当作一种物质上的东西，如果他真的得到了，他就不用来这么老远的来每天打水了，他就可以避免许多的麻烦，可以避免许多人对他的白眼，对他的轻看。所以主耶稣为了拯救他，他必须要把他从今世的事情上转移到永恒属灵的事情上。所以他对他说，我所赐给你的活水，我所要赐的是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叫喝的人永远都不会渴。我们自己所要的东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要的东西，你得到再多，你还是会渴。我们在世界上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满足我们灵魂的需要。我们得到了，我们可能暂时的会有点兴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今天赚了一点，明天赚了一点，我们得到了你所想要的东西，你会有一点点兴奋，但是这种兴奋很快的会就过去了，你又会感到了那种的干渴。其实真的让你，即便是你成了一国的总统，你也满足不了，你会面对着更多的干渴。所以他必须要让这个妇人把他转向到属灵的事情上。他所说的，主耶稣所说的就是那属灵的事情，他要把那圣灵赐给那些信他的人。如果圣灵真的住在你心里面，他就永远都不会离开你，他会来那样的安慰你，保守你，来满足你所需要的。所以主耶稣这里面所说的活水，就是说他要把圣灵，把他的灵赐给那些信他的人。我们可以看两节经文，在约翰福音书第七章37节到39节。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说，节日的末期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就是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他会将他的灵，圣灵赐给他们，住在他们心里。如果你真的得到了圣灵，圣灵那第三位格的神，是一位神住在你心里面。你想想，神住在你的心里面，他能够满足你一切的需要，他能够使你真正的那种的饱足不再那样的干渴，他会永远的来供应你，会满足你所需要的，他住在你的心里就不会离开了。所以如果神住在你的心里，你绝对会知道圣灵不仅仅是一种影响力，不仅仅是说影响你的一些行为，而是来改变你，把你改造成一个新造的人。他会给你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新的性情，你的本性，你所想所要的跟你以前完全的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会看到，真的那个妇人她相信了耶稣，她真的得到了那活水。所以后面她连水都不打了，她本来是来打水的，现在她真的得到了那活水，他就把水罐子都留下了，他不要了，因为他得到了活水远远超过他自己所要的，他就赶紧的回去城里来为耶稣做见证去了。所以主耶稣他必须要把这个妇人的眼光从今世的事情上引向到永恒的事情上，把他所不明白的来教导他，让他懂得如何去敬拜神，是要用灵和真理去敬拜他，不是在某一个地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是在撒玛利亚还是在耶路撒冷，你们说要在耶路撒冷敬拜才是真正的敬拜，主耶稣告诉他必须是用灵和真理，要用神的真理去敬拜神。我们也看到现今的教会普遍的都把敬拜变成一种仪式性的，就像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的信仰，他们虽然外表是那样的火热，是那样的虔诚， 但是他们的敬拜不是属灵的敬拜。这些宗教领袖，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这些祭司，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他们外表虔诚，但是他们心里是那样的诡诈，他们所追求的只是财力，他们不是关心人的灵魂。圣经主耶稣曾经对他们说，你们漂洋过海，你们去把人接纳进加入到你们教中，你却让他们做了魔鬼的儿子，你们没有把真理们交给他们。所以他们不明白神的意，他们追求的是他们自己的意，所以他们是那样的骄傲，他们是那样的自意。所以就像这个妇人，虽然他可能也去敬拜神，但是他自己却活在罪中，所以神不会悦纳这样的敬拜。他告诉我们必须要用灵和真理，我们必须要蒙圣灵的引领，用心灵和神的真理来敬拜神。所以当一个人真正的真理临到他的时候，如果真理光照他的时候，他真的感受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对主说，他在心里面向神喊道，说主啊，我犯罪了，我得罪你了。他真的从心里面这样的呼喊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在是那种真实的敬拜。如果一个人活在罪恶当中，还坦然的认为自己在敬拜，神不会悦纳那样的敬拜。所以当到真的真理进到你心里面，让你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你心里面向主呼喊说，主啊，我犯罪了，我得罪你了。就像大卫那一年多跟拔示巴犯奸淫的罪，他自己活在罪中，可能他自己平常还去殿里面去献祭，他没有体会到自己在罪里面。当到神差遣先知拿单来指出他的罪的时候，他第一个说的就是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所以他真的认识到他自己犯罪得罪神了，那才是真正的敬拜。你知道你需要他的救赎，需要他来涂抹你的罪。所以一个人去一个没有真理的地方，那只是传讲人的意念，只是讲人怎样的在这个世界上靠到一些家长取得成功，人如何的得到在世界上的祝福，他不去传讲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真理，叫人真正离开罪悔改来信靠耶稣基督，那么这样那样的地方不会蒙神的祝福的，不会有人真正的经历到神的那种的救赎。虽然可能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了很多，但是他们在属灵上可能根本什么都没有。同样也教导我们不可按私意去崇拜，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私意，我们自己想怎么样去都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是要蒙圣灵的引导，按照神的真理教导来敬拜神，尤其是我们的主日，神为我们预备的主日，这是神的命令和他的吩咐。安息日我们是来到神的殿中，是我们用心灵和真理同心合一的来敬拜他。所以除非真的你，如果你是真的是在远方的话，你真的除非是得重病，你只能躺在床上，你没办法来到神的殿中。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来，我们就要靠着神的恩典来，懂得来到他的面前蒙他的带领和祝福。就像历史所记载的，曾经说约翰，使徒约翰，他年老的时候他可能走不动了，他让别人抬抬，把他抬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而且是神祝福的日子。因为圣经上神给我们的教导，对于主日，这是神的命令，而且是神特别祝福的日子。他说我赐福这一天，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来到他的跟前，我们会失去很多的祝福。可是你根本不知道你失去了什么，你觉得好像没什么，但是这是神所应许我们的，他特别要在祝福这一天，要特别的赐福这一天。 所以主耶稣让我们要把眼目定睛在永恒的事情上，他让我们知道，要我们认识到我们所求的，我们所信靠的主是怎样的一位全能的，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他是那样的慈爱怜悯，他是那样的圣洁和公义，那样的嫉恶如仇，他却爱我们罪人，他为我们罪人舍命，所以他让我们要把眼目定睛在永恒的事情上。所以你要懂得来求圣灵来帮助你，让他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让你能够来认识他。所以你要懂得求圣灵把耶稣基督显明在你心里面。你真的经历到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经历到的，主耶稣对他说跟你说话的就是他，跟你说话的就是这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基督。圣灵真的在你心里面显明了，让你真的认识了吗？他就是那位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非常重要，让我们真的，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要的，是我们灵魂的救恩。所以最后第四点，主耶稣把他自己彰显给他，显明在他心里面，让他真正的认识他，他相信了他就得救了。所以在25节这个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然后29节这个妇人说，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其实原文讲的是说，难道这不是基督吗？所以这是最蒙福的事情，主耶稣把自己显明给他，他认识了，他相信了，就得救了。所以他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远超过他所要的。所以最后我们看到他为那拯救他的主做见证，看最后的几节，经文28节，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的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了。所以他真的得到了主的赦免，所以他不再看重人的看法，他甚至在众人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因为他是公开的犯罪，大家都知道，所以是众所周知的，他不再掩饰，他不再害怕人的眼光。所以他原来不敢见人，躲避人，现在他自己经历到主的拯救，他的罪得到赦免，得到神的接纳，所以他勇敢的来为主做见证。我们也看到众人因着他的见证都往耶稣那里去了，他们也因着他的见证来信了耶稣。所以在39节后面说到，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他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所以很多人也因着这个妇人的见证信了耶稣，后来有更多的人是因为听到了耶稣基督自己的话信了耶稣。所以我们真的盼望我们得救了，我们真的能够为耶稣做那样的美好的见证，来见证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不管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将来我们退休之后，我们的必须要认识到，我们是为主而活，我们不是为着我们自己而活。就像保罗所说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15节所说的，哥林多后书的第5章15节这面说耶稣基督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每一个蒙神救赎的人，是耶稣就用他的宝血，用他的生命的代价，是重价买来的，是我们是属于他的，是他把我们从罪里面，从我们罪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前面我们说到，主耶稣是那样的圣洁的神， 他是那样的恨恶罪恶。他谈到罪的时候告诉我们，罪给我们带来的是那永恒地狱的刑罚。所以主耶稣他亲自的替我们感受到经历到那地狱的刑罚。他在十字架上那三个小时，他替所有信靠他的人，神将我们身上所有的罪都转移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在那里替我们承受地狱的刑罚，他为我们因着我们的罪被神离弃了。所以我们听到他在十字架上所喊的，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他真的不仅是替我们经历到那地狱的刑罚，甚至可以说他替我们尝了那死味，那第二次的死，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所要面对的灵魂和身体都要灭在地狱里面的那种第二次的死亡。所以我们每一个经历到他拯救的是他这样的用他的生命的代价来赎买我们，把我们拯救出来，使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罪的权势，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成为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我们真的是为他而活。当然我们能够为他而活，你必须要先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拯救，你不可能靠着你自己的努力。为什么说那些靠着一个绝对的祷告把自己当作基督徒，他们努力的去遵守圣经上的教导，认为他们就有指望，他们的指望真的只是那种虚假的盼望。除非主耶稣基督真的把你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他把他自己赐给你，住在你心里面，他的灵住在你心里面，给你那样的力量，他会来带领你用真理的道来洁净你，使你能够靠着他去胜过罪恶，胜过这个世界，能够去抵挡魔鬼的各样的攻击。所以我们必须要先经历到他的拯救，否则的话我们真的不可能。如果你真的经历到了，你就会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那样，她原本是出来打水的，现在她水都不打了，甚至连水罐子都不要了，留下了。其实水罐子对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候其实人都是不是呢像现在很富有，我们可能这些东西都是觉得很平常的事情，但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立刻去为主做见证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恳求圣灵来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能够大大的工作，真的能够把主耶稣基督显明在你的心里面，让你真的能够认识他，使你真的知罪认罪悔改转向耶稣基督，让你知道你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那里，让你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完成了一切，他在十字架上最后的所说的话说成了，他已经为你为我完成了救恩，他已经为我们赎罪，赎罪已经完了，他是你我的赎罪祭，所以你懂得来到他的跟前来求告他。所以他教导我们，你若认识他，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所以你求他，他就会给你，因为神的应许，凡祈求的就让你得着，你懂得来向他祈求，他就会赐给你，因为他是信实的神。你懂得来，你相信他会赏赐那些殷勤寻求他的人，你真的专心的寻求他，必定会让你寻见。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不是一开始来寻求他的，但是主耶稣却那样的拴在他身上，更何况你是那样的真的不懂得迫切的来寻求他，必定会让你寻见，必定会让你经历到神的拯救。所以求神真的帮助我们每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圣灵使你转向那属天的事情，让你知道当你真的得到了这活水，得到他所赐给的圣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得到的远远超过你自己所要的。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这个身体上的需要，我们需要这些东西，但是主会对你说，说你所需要的这些东西我都会加给你， 所以你总要懂得来相信他，来依靠他，他会来为你开路，他会带领你，他会来赐福给你。所以求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救恩乃是神的恩赐，是神自己的拯救，你懂得来向他恳求，他早就会来赐给你。所以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203首，何等奇妙的救主。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阿门。